台湾陆委会日前的两岸关系之现况与未来发展报告指出，中共以反独促融、反外部势力干涉为对台工作的重点，并加大对台政军施压。台湾国防部8月31日公布的110年中共军力报告书，指共军在渡海登陆方面加速提升对台立体登陆的作战能量，意指传统登陆外可能包括了空降、机降等新兴方式，显示中共从不放弃武力犯台。2020年初起，中国涉台圈充斥着武统的言论，并在蔡英文总统连任后达到最高峰。连鸽派的学者也在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发表台湾被统一正在加速的言论。但今年3月25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福建视察，只是要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此后，融合发展变成两岸关系的新名词。不少有关融合发展的研讨会召开，以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评论文章发表在中国和香港的媒体上宣传。7月1日，中共百年党庆，习近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谈话，为中共对台政策定调，鹰派晋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在今年7月29日、30日以视讯的方式参加广西南宁举行的2021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时，就观察到与会的上百名中国学者仍然保持以反独促统为主基调，武统在公开会议里几乎销声匿迹，只有一位厦门大学台研院的教授表示不排斥武统，但并没有其他人附和。王坤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这一次的一个情况反独啊反而是主力，促统的声音倒是没有那么强烈啊，因为可能也知道了，在民进党执政之下，促统不见得讨好，所以最重要就是说对于这个美国跟台湾的这种关系啊，那么希望就从这个反独的角色里面切进去。这次的这个研讨会里面哈，感觉这个反独是他们的主旋律，就是而且反独以前是反就是反独而已，就是把反独跟外国干预啊，就是跟美国哈干预来连接在一起，特别强烈。
事实上，在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的合同和代价可能会付出太高的武统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其他解决两岸关系的手段，此前曾被提出讨论。例如上海台研所副所长倪永杰在去年底曾经提出制统以及文明统一，包括了三个部分，一是制定新宪法，按照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统一；二是采取军事、外交、法律等手段，定向、定点、定时打击清剿台独势力；三是中国与外国反华势力的较量持续进行，当中国统一的正能量足以阻挡反华势力的负能量时，统一就会水到渠成。不过，王坤毅认为，制统让台湾只能处于被动的被统一，而且方法上也有些不现实。例如，制定新宪法这一项，虽然台独人士希望为台湾制定新宪法，但是台独的宪法目的跟统一背道而驰，所以两岸若想要共同制定新宪法，光吵架就吵不完，所以先求制宪再谈统一显得不切实际。另一种方案是逼统。今年五月底，中国一个军方网站昆仑策发表了一篇题为《逼统：大陆统一台湾第三种方式》的文章，内容讲述在不放弃武力统一且在对台实行武统之前，对台湾实施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金融、外交、文化、教育、科技、旅游、财产、身份、法律、职业生涯宣布黑名单，封锁海峡、占领外岛等一系列的组合的综合的手段，逼迫台湾当局与大陆实现统一。对于逼统的方案，王坤毅认为，这种以高压手段逼迫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做法不会被台湾所接受。他说，
现在两岸之间，他其实你要谈武统大家不喜欢啊，而且也不愿意了啊，因为这个会毁掉了台湾的所有。你要谈和平统一又没有策略，当然大陆的学者也很努力在谈一些什么北平模式啦，然后制统啊，还有人说要逼统啊什么什么这样子。那用这么多统 基本上这些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军事的压迫的这种味道存在，所以它会形成这种台湾还是被逼的压迫到会跟他统一不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王坤义表示，如果从合作性的角度来看，两岸其实可以合作的范围很大，因此他把国际社会合作性安全的概念转移到两岸关系上，在2021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上提出合作性统一的合同作为另一种思考。他说，冷战结束后，军事安全的需求降低，各方开始提出各种其他方面的安全概念。例如，加拿大外长克拉克199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了合作性安全的说法。这个概念是指在没有特定蓝图、计划与组织下，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弹性渐进及结果取向的方式，逐步建构亚太安全体系。王坤义说，从过去合作性安全理念在亚太地区推动的过程来看，合作性安全强调在建立安全对话习惯与管道的核心精神下，只要能促进亚太区域安全体系的稳定发展，任何形式的安排都应该要积极的促成。这个务实的理念让非官方的协商模式在落实合作性安全时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就是由学界、民间团体以及私人身份出席的政府代表，透过非正式的机制共同协商亚太安全问题。王坤义表示，合作性统一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两岸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寻求合作，比经济发展上的较量要更具人道主义。他说，
比如说这个什么灾难性的一个合作，什么四川赈灾，然后这个什么台湾的火车的这个灾难，然后郑州的这个水灾，蔡英文啊、赖清德还有苏贞昌都有发文关怀，这国台办也说感谢台湾各界关心就是了，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嘛，所以灾难间的合作、救援的合作，这是可以开展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基础建设的合作。王坤义表示，中国近年来在高铁、高速公路还有跨海大桥等基础建设上都有不错的发展，像是福州到平潭铁公路两用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已经开通，全球海拔最高的京藏高速公路也已部分通车。台湾的铁路建设与管理则几乎还停滞在1970年代铁路电气化的十大建设时代。今年四月太鲁阁号事故导致49人罹难还阴见不远，即使台湾高铁也是使用日本上个世纪的技术，近来没有新的发展。他说，如果未来台湾高铁想要延伸至宜兰或花莲、台东，依台湾过去经验，一定是找日本建筑师来规划，但如果中国有比较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连结？他说，
将他们引进来去做当然也可以啊，并不因为说他是东芝就一定要非要排斥不可，你以取别人之长来建构自己之短，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合作性的项目，这个东西都不需要预设前提，什么酒后共识啦、什么一中原则的，对不对？就是多做少说嘛，这是一个。
王坤义表示，第三个可以合作的领域是半导体晶片。他说，半导体是台湾的强项，台湾掌控了全球65%的晶片制造，中国只有5%。台湾有高水准的技术，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台湾可以建构类似大中华圈的晶片供应链，而不见得只做美国的供应链而已。两岸可以彼此互利。王坤义说，虽然很多人会质疑台湾的尖端科技怎么可以拿去给中国模仿山寨，但他表示，
这个东西就是又是回到一个什么敌对的思维才会给嘛。现在是讲合作性的思维嘛，合作性为什么推到统一，就是大家都受惠嘛，那这个很自然就达到这种统合的目标嘛。那现在你把喊过来，就是说两岸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不见得变成一个国家，但是是可以和平共处，然后在某些领域里面大家都可以合作，这才是合作性的安全的一个思维。
王坤义说，不论是融合发展还是合作性统一，都不宜过度解读为两岸马上就要统一融合，这是阶段性的，目的是让两岸越来越亲近。他强调，这不是哪一个党派执政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不管谁来执政， 都应该要维系两岸的和平稳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